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足。
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他愿意在百姓中间，愿意住在百姓中间。你们上个礼拜有听到这一句话吗？啊，我解释了没有？我还没跟你们解释。他宁愿与上帝的百姓同受苦难，这句圣经很宝贵。我刚才说这句圣经影响我很大，为什么呢？因为这句圣经告诉我们，他住在痛苦的人中间，最先有道成肉身精神的一个传道人。他宁愿在百姓中间，他宁愿在受苦的人中间，他宁愿在上帝的百姓，把上帝许可他们受苦这些奴隶的中间生活，不愿意住在王宫里面。这个牺牲，这个放弃，这个舍己，这个甘苦之间的差距是大到我们很难信。一个人做奴隶20年，突然间进皇宫吃一天是很舒服的事情，一个人在王宫40年跑到奴隶中间过一夜是很痛苦的事情。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人们能上不能下，能上不能下，越来越舒服叫做主奇妙的引爆，越来越痛苦叫做魔鬼的工作。我们基督徒已经娇生惯养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从年轻人每年要抽几个月到最苦的乡下去传道，是我常记得，常记得，主是降生在马场。我到最困难的地方传道的时候，我曾经28天只有2天有洗澡房，26天要在河里洗澡。我住的房间小到一个地步，一伸手就碰到墙。我住的房子，他们给我的床布是1年没有换的。你不能想象，黑到一个地步，你躺下去热得不得了，等你起来的时候，连床布跟你衣服一同粘起来。我不是在讲谎话，我不能产生这么多的假话。我曾经到那么最困难、最困难的地方去体会什么叫做道成肉身的精神，什么叫做与上帝的百姓同受苦难。到了这些地方，病的时候没有医生，要剪头发没有理发师，在山里，在田间。甚至呢，你到上厕所的地方没有厕所，你只能到树林中间。有一次我就站在一个板上，在那里做大事的时候，突然间下面猪群来了，它等候掉下的东西可以吃，那你会吓死吗？啊，头伸出来就相当靠近，那个时候你又不能站起来，因为你需要做完它。突然间我笑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块东西掉在猪的耳朵上，而它嗅到了，却一直找不到。所以呢，在困难中间，竟然上帝幽默给我有好笑的事。这些经历都是你们在大城市传道的人没有权柄享受的。当我讲给一些传道的，他说你已经好了，我到的地方更困难，我做大事要拿一根棍子，给你嗅到味道猪来的时候，你要一边打他一边注视。你怎么了解这样的事呢？你怎么明白这个叫做为主受苦？我也不感到这个是受苦，这算什么？哎呀，唐牧师你就来了，你很辛苦坐飞机。我说你讲什么？耶稣连脚车都没有骑过，你还要埋怨吗？你可以问我的太太，结婚31年多，有没有听过我讲一句太苦了、太累了？从来没有。这31年多，我没有埋怨的经验，我没有埋怨的权利，我也没有埋怨的心，因为每一次的侍奉，每一次能够为主工作，都是特权，都是神的恩典。用这样的心呢，你的喜乐 就充满你侍奉的脚中。那么当你的侍奉充满喜乐之后，你的重担就变成轻松的了。阿们。如果你不甘心，轻松也变成重担；如果你甘心，重担变成享受。就这么简单，什么心理学都没办法解释，用什么名词都没有，就是这样，喜喜乐乐，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缺缺要要，干干净净，还有什么你自己想。侍奉上帝就这样，侍奉上帝。摩西甘愿，他情愿，他宁可，有多少名词可以用尽量用，他甘愿，他宁可，他情愿，他甘心，他愿意，就是在百姓中，在上帝的百姓中间受苦，不愿意享受暂时的。在上帝的百姓中间，上帝的百姓，提到上帝，一切都是最高贵的，的百姓一定是最有特权的，不是上帝的百姓就在鞭打之下做奴隶，上帝的百姓就在拉着几千公斤的石头在沙土中间一直走，永远走不完路程来建金字塔。上帝的百姓就是被那些工头一天到晚可能有鞭有刺的鞭把他的肉一块一块把他拉出来，这个叫上帝的百姓。我们今天侍奉主是不是为自己想象一个象牙，他在里面冷气风吹吹。我教神学超过36年了，1964到现在差不多38年，我教过的牧师差不多1500个人。我发现了两种人，神学毕业以后我没有负担做教会工作，那你负担什么？福音机构。福音机构跟教会工作需要不同的负担吗？我不能随便代替人或者为人定罪，我不能随便代替人讲他的对不对，我只能主啊你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在福音机构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就完了，如果你在教会你还要参加祷告会，要去探访，有病的时候人家要你去他家里，你需要24小时预备自己做牧羊的工作。所以你们要尊重做牧羊的。我不是说牧师都很伟大，今天早上我在香港就讲一篇道，因为我们的案例马国栋教师做牧师，讲完了马上马行李就到飞机场。现在弟兄姊妹，我说不是所有的牧师都是上帝的仆人，不是所有的传道都是上帝的仆人。牧师是一个很反合性的一个职业，牧师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名词。懒惰的牧师可以一个礼拜讲一次道，其他的时间睡觉比猪更多。勤劳的牧师可以做到半死半活，甚至连自己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都没有。什么叫做牧师？可吃可闭，可忙可睡。所以呢，我不是说牧师都是上帝的仆人。有人对我说上帝仆人，我说你是指谁？就是那些牧师。哦，是指那些牧师，我不一定看他是上帝的仆人。真正上帝的仆人有一个心智，在百姓中间，与上帝的百姓认同，与上帝的百姓一同受苦。愿你与上帝百姓一同受苦的人是不多的。从这里慢慢我归纳出一个原则，在我所创立的神学院里面，教书的老师你没有牧会经验或者不在牧会，你不必来教。我不愿意抄书讲书的人站在那边唱高调，我不愿那些呢预备一大堆的理论来给人有一大堆理论的供应就可以毕业的这些老师，因为当真正遇到要牺牲要受苦要放弃自己权利要舍己的时候，这些理论都不灵。为什么很多人很爱传福音，念了神学院变成不传福音？因为这些老师害死神学院里面的许多不肯传福音只会抄书教书的那些书匠，把很多神所感动所呼召在工厂里面传福音的人变成一个不再追求能力，不再追求信息，不再追求神同在，只追求学分，也就可以站在讲台传牧师跑吓吓人的这种。 我已经多次在世界的讲坛，各州各国我到过的地方提过了，如果一个人很爱传福音，念了神学又变成不传福音，那个神学院要将来要受多大的审判，他们要一辈子。像我这样谈到的是注定跟人家讨厌，像这样话的人一定有许多神学的老师很不喜欢，况且当他们以为他们是做学问 very academic 很有学术性的时候，我又讲一句话，其实真正有神学头脑的人在中国教会里面有很多神学院的老师没有神学头脑。前年有一个神学院老师来这里带领祷告就回去了，我就干嘛，这种人下一次不必来了，我不是需要人来做这个样子来祷告的神学老师，我要我们真的科目认识追求神的话，真的在神的话下功夫。范大林长老在这里，我看他的文章，他比许多传道人更熟悉圣经。我不是说不必读神学，如果你有可能念神学去吧，但念神学以后不能用学术代替能力，你不能用学历代替圣灵的同在，你不能用你读过一些书代替继续不断对真理的追求。阿们。这是非常诚恳非常实在从心里讲出来的。而读了神学以后，千万不要以为你是属于那些象牙塔里面的一群。世界上两个重要的宗教领袖都是从王公主出来在平民中间一同受苦的，这两个宗教都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释迦牟尼。当然释迦牟尼那个小王公跟摩西法老的王公相比是小巫见道，根本名不见经传，不能相比。摩西是真正舍己，真正放弃，真正牺牲，真正奉献，真正有灵性的人。我们华人还有一个毛病，我们所说的上帝引导一直是想象在从贫穷到富有的中间叫上帝引导，从疾病到健康叫上帝引导，从亚洲乡下到美国叫上帝引导。难道我们用这样的观念来套住上帝的引导这句话？如果一个人说上帝引导我，你问他为什么，他就告诉我从前病现在好，我从前穷现在有钱，这岂不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吗？你共产党最重要的一句话决定整个社会的因素是经济，那么你感到有钱就是神的引导，如果有钱就是上帝的带领，是上帝的恩典，神有没有反面的引导，反面的这个带领，反面的恩典？我在圣灵的引导那个讲座里讲得很清楚，摩西有基督的精神，因为他愿意在百姓中间与百姓一同生活。他说为什么唐牧师在你神学院教书要有牧会的经验呢？我说那些什么都不管只懂得造书抄书讲书的人上课堂来做什么？我要那些与百姓一同跪下来一同祷告，要参加祷告会，一同哭一同负担一同知道人的困难在哪里的人来教神学。很多神学的老师礼拜天不知道在哪里，平常去讲吧，他也不去听到，不去做礼拜，他也不必参加祷告会，因为他不是教会的，他是神学的老师。这样的传道人跟与百姓同受苦害的传道人是否？摩西享受都有了，现在他在受苦，那他把享受跟受苦比较，感到自己很牺牲，没有发现不见。摩西从来没跟你知道我从前做王公的吗？今天你还要侮辱我，没有这样的事。他受尽劳苦，受尽冤枉，受尽埋怨，受尽诽谤。哦，连那个诽谤的人真是很好意思。如果不是上帝替他的仆人伸冤，他早就被他们践踏，早就被他们丢弃。当最重的一次的时候，连他的哥哥姐姐都妒忌他，神就让大马蜂临到米甸的身上， 要教训他。摩西不是你可以随便做人的，他说我拣选的仆人。那那个时候摩西没有为自己讲一句话，摩西没有为自己伸冤，没有为自己解围，没有为自己辩论，没有自己为自己做任何解释。所以当圣灵启示他讲一句话的时候，我感到这是吊诡性中的吊诡，是反合性的反合。摩西是世上最谦卑的人，他怎么意思好意思自己这么写？
摩西你写
写
写什么？写摩西，
摩西
是
是
让你感动他吗？
是什么？
杀过人的人啊，这个真的我杀过人。
摩西是肯牺牲的人，世上最谦卑的人。摩西一定不好意思念红血主啊，这一句擦掉吧。这句是神的话，不是他的话，他还是要写。神为他做见证，一个愿意与上帝百姓一同受苦的人，上帝会纪念他。在你受尽痛苦以后的侍奉，上帝特别纪念你。你没有受苦，只有在理论中间，在肯甘心的想象中间侍奉，神是不纪念。这句话什么意思？要信耶稣的举手，那些举手的已经信了没有？不过表示要信，不一定信，他要信，因为他找到，哎，我那也可以信，今天信也不错，而且在大布道家的面前信，比起在小牧师面前信比较好，就要信，不等于他就是信。主啊，我要为你工作，要为主工作跟已经为主工作是两件事，你明白吗？这45年，在我的聚会走到前头奉献做传道的人，大概是18万人。这18万人在那里，有的神学毕业，有的不能毕业，有的读神学，有的不读神学，有的做传道，有的像强盗，有的很忠心，有的很糊涂。只有神才知道，因为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我今天把这句话告诉你。要你们学习一件事，与上帝的百姓一同受苦。大家说，
与上帝的百姓一同受，
这样的神的仆人很宝贵，这样的心智很重要。有这样的经历，就有很大的能力来见证上帝。
我最近常想一件事情，为什么很多父母教孩子不成功？
因为他的教导缺乏内容。
缺乏什么内容？可不可以买100本书来看他的教导就会成功？不能。
缺乏他自己亲身经历受苦的圣所能讲出来的那种凯旋的信息的内容。
一个父母受越多苦，告诉孩子要怎么做人，怎么受苦，一定有能力。他就你要乖了，要乖了，
他怎么讲都不乖。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吓孩子，让孩子说自然我若乖，你比较不太困难，叫我还不知道，就是这样吧。
每次我在台北坐 taxi， 我就一直跟司机谈一些他们对政治的看法，对家庭的看法，对宗教的看法，对他个人信仰的问题。那最后就带几句福音给他。有一次我坐一个 taxi， 谈，我说你几岁？65。你呢？我说62半。
真的吗？
原来他看起来70-80岁了。我就告诉你，可能缺乏钙质，所以你戴手套，你怕了，你要吃乙肝油。哦，我早就听了这个，不那么难吃，我怎么吃？我就告诉他，你要喝牛奶，牛奶不好吃，加点咖啡就好吃了。跟他谈，哎，他就把我当成谈话的对象。那司机对我说：“我的孩子，你看修我修的要死。”怎么修你？结婚我都不知道，生了孩子我才知道。天下有这样的孩子，他就把我当作几十年的知音，什么痛苦就讲出来，就不到20分钟里，把他的孩子怎么坏蛋，跟太太怎么样搞，结果怎么样离婚，我拿走了他多少家，全部讲出来。那你不是从小好好教你的孩子？有很多人没有教到孩子的资格。不是因为他年龄不够，不是因为他这个做人不够，
一段的年轮，使他受苦的得胜能够吸引下一代的那个动力。摩西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老师之一，摩西的四条诫命是全世界法律最重要的基础，摩西有资格做人类的老师，因为他自己在苦难中间休息多少年，所以呢，他是以谦卑的受教的受苦的自己经历的舍己的奉献的放弃的这一切拿来做榜样，领受上帝的启示写下来。兄弟姐妹，我们接下去讲二十六节是很难解释的一节，他宁愿为基督受凌辱，也不愿意领受埃及的财宝。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也要向往要得的奖赏，要得的赏赐。在法国大革命以前的百科全书派哲学 Encyclopedic School of Theology of Philosophy， 这一些人呢，包括了这一个 Condorcet、 Voltaire、 Lambert、 Lemaître 等等，他们常常聚集在一个哲学家的家里，那么在那个哲学家中讨论怎样收藏当时所有最多最丰富的知识变成百科全书。当然你把它比这个四库全书有了大典，从分量上是完全不能比，因为西方的百科全书最多几十本啊，你知道四库全书百诺大典康熙那那个时候的书做的这些的书呢是几千本的，但是纸钱本只充其量在很多的学问中间没有提过的。西方的百科全书把能知道的学术系统都放在里面，是很伟大的创意啊！这是从法国革命百科全书派开始。法国革命百科全书派的哲学论道行善的时候，好像讲过一些超过圣经原理的话语。他怎么说？如果你行善是为了得到奖赏，你就不是行善，因为你的行善有别的动机。至高的善本身不是手段，至高的善本身乃是目的。哦，这句话我听过，我非常非常尊重，我很佩服。如果你行善是为了这个善去达到另外一瓦，这个善是一个手段，不是一个目的，这个善就不是最高的善，明白吗？如果你行善就是为了行善，哦，行善之后什么目的都没达到，什么奖赏都没达到的时候，你就以善连着一提，你是执意至善。那孔子这个大学里面的第一句里面提到执意至善，这个是在拉丁文叫三门八门，三门后来就变成就 submit 最高，八门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呢恩惠或者好处 bonus。Summum bonum 就是 highest good, highest blessing, 那 highest gift, 最高的善、最大的恩、最高最高的那好处是什么？本身就是善的本体，这以外没有别的其他的东西。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从小我们行善有好报，就跟佛教的思想好像一样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不报，时候没到。那如果一个人行善是为了报的话，那么他到底是不是行善？所以这里提到摩西呢，他愿意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这很伟大。接下来一句话好像可以让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大发心慨，因为他想望要得到的赏赐。所以他受凌辱是为了赏赐吗？这是交换的条件，这是得福的手段，这是一本万利的自私。所以呢，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就批评当时的基督教所谓的慈善家是非常有眼光的自私者，
慈善家一本万利，做一些功德，帮助一些穷人，因为他以慈吊民，以慈得到更多的机会，得到更大的物质的成功。所以当时呢，把这些慈善家的假面具全部拆下来，把整个基督教所谓的伦理、所谓的道德、所谓的好行为的背后的动机全部暴露出来。那么我先问这个问题，旧约的摩西他愿意受凌辱，为什么？因为想得到赏赐。新约的保罗要得到从天上而来的奖赏。那这样我们伦理、我们的价值观岂不是低于那些人文主义中间的至上人的阐释和他们的追求者吗？我们怎么明白这个事情？现在的弟兄姊妹，善有善报，这个叫做公义。那么只有行善而跟公义没有关联的话，这是一种最高的理想，但也是最高的空间。所以神的话没有错的。当二十世纪的心理学提到教育不要用不可不可不可的时候，似乎是超过圣经诫命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的心态，不可贪财。相比之下，基督教很消极，他们很积极，但是这些是空想，不是真理。因为在近代的心理学发达的地方，犯罪的这个比例是比在顺从圣经的诫命的人的社会中间大得多。当人以自我人文精神作为绝对化的真理去衡量圣经的轻看上帝的启示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新的发生，是真理的自我的这种彰显，不是，这是堕落以后的空想的伟大。你们从这个角度去看人文化的不可能性，你就明白圣经是何等诚实，把应当有的讲得清楚。如果你好好做，有奖赏给你。但是我要你注意的就是什么？我们绝对不可以把奖赏当作目的，我们不可以把奖赏当作我们自私的表达，我们把奖赏当作是必然的后果，那你的伦理就没有受妨碍。我要得奖赏是为什么？是因为我爱奖赏吗？不是，因为神的公义一定把奖赏给我，这是必然的结果，不是我的动机，不是我的存心。我们今天信主很上天堂，不信主的下地狱，那我们就大谈天堂地的道理，吓吓人使他不下地狱，吓到结果他就信耶稣，对不对？我们就大谈天堂的好处，可以吸引很多跟你有这样好处的人信耶稣，因为他要这个好处，他不得不就信主。这两样都是错，我们不能把天堂第一当作威胁同钓饵来做传道的工作。那我们要知道，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实实在在神预备了天堂给他，这是必然的后果，而不是当初应当有的动机。你弄清楚，那你就把这个伦理学的基础搞得更靠近圣经的原则的地步。摩西为奖赏，他要得奖赏，在奖赏做什么？因为这个奖赏是很伟大的，所以他为了这个缘故，他暂时受凌辱了。这奖赏是必然的结果，是神公义的赐予，是一定要有的。那他也知道神是公义的，所以他愿意受凌辱。那这里说他愿意为基督受凌辱，我们可以不可以解释他替耶稣受苦？没有，不能。他为了基督的缘故，他愿意受苦。那最大的问题就来了：摩西的时代，耶稣没有生出来，怎么能说耶稣那种凌辱，他愿意为代替耶稣来受苦？到底摩西的信仰有基督论吗？到底摩西的观念中间有基督的存在吗？这是非常深奥，
也是非常富吸引力，非常有兴趣让我们研究的神学课题。请你注意，基督的观念不单在圣经，类似基督的观念在每个宗教都出现，拯救者、公义者，来解决世界各样的不对事情的终极审判者，那个观念在各宗教中间都有。虽然他们不认识基督，但宗教性里面有了这个概念，在宗教观念里面有了这个宗旨，这是神早就给人的。我再说，那不能说是启示，是对某种启示的回应产生出来。所以你不奇怪，在外教中间有一些好像隐隐约约靠近基督教思想的东西存在在那，但绝对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只有圣经是毫无差错、绝无谬误的上帝自己的启示的文字记录。阿门。这个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没有扯血的必要，是绝对不可以一目分出的。这是我们的信仰。但现在我们也提到了，到底信仰中间的基督观念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基督是受苦者，基督借着的苦难解决我们犯罪的问题。这个观念在神第一次最先的 prototype of prophecy 已经讲出来，女人的后裔要伤害他的头，女人后裔的脚跟，你记到没有？那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害他的头，表示这是征战，这个征战就是女人的后裔跟蛇之间的后裔的征战。按道理所讲，女人后裔竟然是个单数的，不是多数的。从真理怀孕生子，那子是一个单数的，不是个多数的。上帝在继续不断逐步启示的过程中间，就把一个种子，把一个单一的要来的那一位基督的观念慢慢放在人的心中。所以你不能说你到了新约才有基督论，原来在旧约里面对基督的这个单一的救赎主借着苦难、借着受死成为人类的祝福，成为人类救赎的恩典全人，那这个观念是一步一步启示下来的。有很多人读到这一节不知道怎么解释，摩西为基督受苦，有没有搞错？相差一千多年，他怎么知道以后有个一基督要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亚当在他领受神启示的时候就已经有机会发现基督了。女人的后裔是战术，他要征战，他要得胜，人要靠着这女人的后裔那一个后裔要到拯救生命无畏。所以基督的观念就已经放从此，在第一次上帝不是慢慢哦，想来想去最好用这个办法，后来连上帝都找到一条路出来了，从起初这个种子就在那里。在上帝启示人关于基督论的事情上，一共有名言的预言，还有显明的象征。显明的象征是耶和华用皮衣给亚当夏娃遮盖他们的羞辱，这皮衣的皮那里来的？亚当夏娃没有死以前，上帝亲自杀死他所创造的动物，把他剥皮来遮盖人的犯罪的羞辱，就代数性的牺牲 ，the sacrifice of substitution， 代替性的死，代替性的牺牲的观念在哪？所以亚当把皮衣穿上了，他心灵的深处知道，有为我死的，为我受苦的，今天把我的羞辱、我的罪遮盖。可能上帝所杀的那一只羊，把它剥下皮来给亚当穿的，就是刚刚昨天跟亚当在一起睡，亚当带他跑来跑去很可爱的那一只羊，现在看不见了，在哪里？那一只羊在哪里？有一些人狗不见他登报纸。
我昨天才看到一个报纸登的，这一次国库界的谁找到了帮助什么什么，讲一大堆。有的人爱国爱到如果天上没有国，他想一想要不要新鲜，要不要上天堂。有一个人问 Billy Graham， 天上有狗吗？如果没有，我这个爱国不在那边，我感到很孤单。我不知道 Billy Graham 根据什么启示对他说，你所爱的天上都有，去帮助这个人不会不上天堂，也不会不信耶稣。我大概不是这样的，我说无论有没有狗，信耶稣吧。我盼望你同意，我不是同意他，因为信仰就是放弃，信仰不是要坚持一切你以为的好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摩西与基督一同受苦，与百姓一同受苦，在为基督受凌辱。摩西的信仰中有基督吗？我相信有。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更清楚地告诉他，你的儿子不必死，因为有一只羊代替你。 The death of the substitution is made clear more and more in a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在上帝进展事实进展时的启示中间，有代替性的牺牲的观念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所以呢，上帝又在用预言对亚伯拉罕说，将来你的后裔要是万国的父，那个后裔又是单数。所以这样的人，这些仔细听上帝话语的百姓，就发现有一个，那一个单一的一个，要来解决一些问题，要来使大家得福，而且他是有代替我们死的那种意义在里面。这些东西到了摩西更清楚，特别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是透过流了羔羊的血免去长子被杀才出埃及的，对不对？那是预言界的事情，把这个带死的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槛上，天使越过他们，没有把石降在他们每一家的长子身上。这个代替性的牺牲是明白的。而上帝启示摩西的时候，五种祭要献上给上帝，其中特别是赎罪祭赎钱，是羊献上流血赦罪人才蒙上帝怜悯。所以呢，摩西的信仰中怎么没有基督论呢？摩西信仰中间把这些的预表预言预告，从这些象征性的宗教性行为中间归纳起来，他知道将来有一位，那一位是万族的父的基督，那一位将是使所有万邦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都可以得到赦免，那位是基督。而如果基督是这样受害受苦牺牲舍己被杀人才得到救赎的话，那我今天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我要救我的同胞脱离为奴之地所受的苦难，这个救赎的行动岂不是好像我有份于耶稣基督救赎人类代替人类的这个预表里面？我不能救人，但是我把埃及人带出来是预表耶稣基督把人救出来。这个预表中间的愿你为了主的缘故顺服主的缘故效法主的缘故受凌辱的心智就明雅在他心中。所以摩西生在耶稣以前一千多年，耶稣的出现在摩西以后一千多年，怎么可能在摩西的年龄已经有为基督受凌辱比起更多的财宝可炫目的这种记载？因为他们这伟大的信仰中间已经包含了基督论的内涵。那请你注意，亚伯拉罕抓到了，摩西抓到了，这些伟大伟大的圣徒在旧约中间的列祖，这些族长，这些伟大的律法师宗教家先知们，他们都看见了基督论
基督的牺牲，基督的精神，基督的实体，基督他们救赎之间的关系，他们看清楚。但是呢，犹太人没有看清楚。所以当摩西提醒那一代的犹太人说，你们的信仰是差错的，因为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信仰不是这样，他们不明白，完全不明白。耶稣说你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吗？是。如果亚伯拉罕是你父，你就找到我这里来啊！你讲什么？亚伯拉罕跟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如果亚伯拉罕是我的父，我们就到你这里来？亚伯拉罕说，以后有个叫耶稣的来，快快找他。没有这个事的，但他还听不懂。耶稣再多方跟他谈，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谁看的？我们的祖，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如果亚伯拉罕是你们父，你们早就到我这里来。我们的父是上帝，你们父是上帝，那上帝一定把你吸引到我这里来。有的都不是父亲的，没有到我这里来，到这里我一个也不会陪下。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我把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倒因为这样想杀我。你们不属于上帝，谁说我们不属于上帝？全世界只有一个民族以色列人属于上帝。耶稣就讲了一句最重最重的话，你们的父是魔鬼。就这句话断绝了他们与耶稣和好的可能。就因为这句话，耶稣只有一条路，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没有第二个选择。你要知道宗教性严重到一个地步呢，可以生杀冒名，把责任推给上帝。我热心侍奉上帝，就杀你，而我杀你绝对没有错的，因为你妨碍我与上帝的关系。你感到这个是宗教的吊诡吗？ The paradoxical nature of the religion， 越有宗教的人，当他冒上帝的名杀人的时候，他越勇敢，越绝对。宗教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宗教是不是叫人和平？我已经对你说了，泰国跟缅甸为了要争一个会使人和平的一夫，他们打了200年，所以那个一夫夫到哪里哪里就有和平，先打，打了以后才把他抢到这边来，那边再打再把他抢回去。所以到底那个一夫是使人和平或者使人打仗呢？你不想就知道了。宗教性的叛逆，宗教性的吊诡性，宗教的反弹性，就到了这样矛盾的地步。而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在人类历史中间把宗教的邪恶的这种可能性，用一句最可怕的、最令人讨厌的、最不能被人类接受的、被不能给宗教领袖所甘心领受的话，这就讲出来：你们的父不是上帝。你们的父是魔鬼，因为你们是说谎。魔鬼说谎是出于自己，他也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你们不诚实。耶稣基督对宗教领袖讲千千万万次：假冒伪善的法利赛，假拜法的文士，假拜伪善，假冒伪善，假冒伪善，你们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你们外面好像是粉状的粉末，里面充满死人的骨头。耶稣是一针见血，是一点毫不留情，把那是宗教界最败坏的领袖，所有的虚假，所有闻过是非，以粉色的粉末装满使人不同的这种现状讲出来的。那当然，这个人如果你研究到 Marchion 的时候，你会发现初世纪的中间有一个叫做异端的马基安，他就把耶稣基督观念中间的上帝跟犹太的耶和华是另外一个假神，把它分开来。但我们不能接受马基安，因为马基安说，既然耶稣是你们的上帝，你们的父不是上帝，那他说我们的父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不是上帝，就跑到那样异端的可能中间去。我今天不讲太详细，因为不在这里教授学。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们的父是魔鬼，这就是绝对绝绝对不能令犹太人领受。所以他们就因为这句话一定咬定决定要把耶稣杀死。放在 Richard Niebuhr 的看法，如果让耶稣存下去，就等于让犹太文化绝种。要维持犹太文化下去，一定要把耶稣就消灭。两条道路选其一， 没有可能，有其他的限制，所以他们决定让犹太文化下去，让耶稣死，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死。那么耶稣在最后第八章约翰福音最后突然讲一句话：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从远处看见你就欢喜快乐，而且迎接我。他们这个时候呢，不能把耶稣的话照着经义去了解，只能把耶稣啊当作是神经病人片段的疑病产生出来的支离破碎的思想。你还没五十岁去见过亚伯拉罕呢？他们侃侃有词，以自己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口气来质问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还没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他们更奇怪了，神经病也没到这个地步。亚伯拉罕死了那么久，列祖都死了，摩西也死了，你还以为你是谁呢？这个已经变成 no common ground, different views, the contradictory speeches。所以他讲他的，我讲我的，这个叫不各自表述，毫无沟通的可能，什么三通五通什么通都不通。犹太文化是犹太文化，耶稣是耶稣，你虽然讲的是同样的名词，摩西、亚伯拉罕，但是的根本我们所讲的跟你不一样。有一条路，就是你去死。他们不知道耶稣那一天讲的话是宗教历史中间最伟大的一句话，也就是摩西在蒙召的时候听的 I am who I am 的那句话，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Abraham 接下去那句话是什么？过去式， I am 是现在式， Before 是亚伯兰以前，I am 是现在，所以亚伯兰以前，我现在就在了。什么意思呢？你现在这个在是在亚伯兰以前，就是自由拥有的意思。他们听不清，他们抓不到，他们如果真正知道这句话，只有两个可能：原来你就是上帝；第二个可能，你仅敢把自己当作上帝，是吧？只有这两个可能。现在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清楚知道他对上帝的信仰中间有一个要来的，那个要来的是帮助的，那个要来的是基督，那个要来的是很重要的，但是不知道这个要来的到底是怎样受的。他知道一个代替他的孩子不必死的那个羊，那这个羊怎样死，这个羊到底有什么意义，他也不知道。因为在逐步启示的过程中还在造起，到了摩西的时候远远超越亚伯兰的了解。越的高，越界的羔羊是代替的，越界羔羊是救赎的，所以不但是代替性的事实，而且是救赎性的事实，是复合性的事实，是使人免受死亡、处死肉身的一个事实。摩西对这个基督论的了解远远超过亚伯兰，所以这节圣经你可以接受，他宁可受基督所受的凌辱，他已经有一个 suffering Christ concept， 受苦的基督，上帝受苦的仆人的观念已经清楚。那我愿意为主受凌辱，我愿意受基督的那种凌辱，因为我进到百姓中间，就是那个要来的人进到人间，道成肉身，与百姓同受苦难的一样一个记号。所以亚摩西在百姓中间受苦，就像基督来到人类中间，为我们受鞭伤是我们的医治，为我们受刑罚是我们的平安，代替性、救赎性、复合性，这种观点都会隐藏在。感谢上帝，他宁可受基督的凌辱。这个观念后来在新约圣经出现几节很重要的经文，我是与主同受苦，耶稣的受苦拯救人，我与主同受苦，我与他一同拯救人，不是。 们在基督泛滥的中间补满基督泛滥的缺欠。这一句又更深层，我一同在基督泛滥中间有份的约翰，从半亩海草讲这句话，这就是更深一层的解释。在基督的苦难里面有份，一个伟大的灵性就会看到这一点。幼稚的灵性只有在基督的福分里面分享有份。主啊，把你的福气分给我，主啊，把你的恩典分给我，我要在你恩典中有份。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没有在基督的死上面一担担，我们就不能在他的复活上一担担。我们如果没有一主同死，我们不能一主同活。所以次序先后来了个大逆转，我们要在主的苦难、主的牺牲、主顺从上帝天父的旨意所受的喜、所领的悲的份上有份，那我们才能在他的荣耀、在他的得胜、在他的能力、在他永远的发生中间有份。与主同时才能与主同活，与主一同舍己才能与主一同把自己分享，一主一同受苦才能一主一同得着荣耀。这些原则就隐藏起来。感谢上帝，摩西在基督没有来以前1000多年都看到这一切。当摩西看到这一切，就谦卑顺服，就照着耶稣基督都给他的启示进行。但是犹太人看到这一切就轻看，就侮辱。所以基督在摩西的身上是他的榜样，基督在犹太人身上乃是他们的对立，乃是他们所不耻的卖国者。所以他们是把基督消灭掉了，把他除掉，把他钉死一下。既然我们对主的榜样、对主的受苦，我们存着怎样的回忆，怎么认识他？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明白这些伟大经文里面深奥的含义，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因为这种认识产生改变，更深。
他的心